有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恨一个人，你的大脑和身体会付出什么代价？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健康网。你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人？对方不需要做些什么，只要他出现在你眼前，你就会感觉到周身都很不自在，很不舒服。或者你只是听到对方的名字，你心口就可能有些不舒服的感觉，譬如说很紧促啊，拿实啊，绷绷紧啊，或者心里面剩下一个念头，就是你希望他从自己的世界度消失，你不想见到这个人。这种感受在神经科学方面其实都已经有相当具体的解释。有研究就发现，当人见到自己痛恨的对方的时候，大脑就会启动一套特殊的活动模式，仿佛就好像为自己对抗对方做准备。而且当恨的意欲越来越强烈，这种神经的反应亦都越明显和显著。治疗师和慈悲力量创办人史提文·史托斯尼，我们叫 Stephen， 他就指出，即使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恨，但是我们最深层的人性其实和恨都不相容的。如果恨变了慢性，我们人就会失去了部分人性。恨是会塑造和重塑大脑的运作模式。恨并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情绪，而是一种会改变大脑运作方式的状态。研究显示，恨会抑制部分负责冲动控制、同理心和社会判断的大脑区域，使到人较难理解他人的感受，亦都更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思考里面。加州大学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员米切尔·南德斯，我们叫 Michelle 指出，爱和恨都涉及对他人一个强烈的评价，但是他们是刚刚完全两极相反。在恋爱里面，人容易忽略了缺点，而恨一个人的时候，大脑就会倾向放大，甚至乎主动去找对方的缺陷。与此同时，大脑里面负责感知威胁和准备行动的区域亦都会相继被激活，使到人更容易去产生报复、复仇、对抗甚至乎伤害对方的冲动。更值得警惕的是，恨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当一个人长期浸淫在敌意里面，大脑就会逐渐形成固定模式，使到自己更容易再次产生这种恨意，同理心就会不断地被削弱了。长期产生敌意其实正在伤害你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说？恨的代价不单单只是存在在心理的层面。有研究发现，长期接触仇恨言论的人，不仅仅会对特定的群体的痛苦变得麻木，甚至可能对所有人的痛苦反应都下降。换句话说，恨是有扩散的效应。加州大学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员米切尔·南德斯 Michelle 就表示，当恨意持续地累积的时候，人可能就会逐渐失去了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甚至对对方的不幸都产生了某种满足感。同时，长期敌意还会让身体处于慢性压力状态之中，压力的荷尔蒙会持续去升高，可能影响免疫系统，促进炎症反应，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美国心脏病学院期刊一项统合分析就显示，愤怒和敌意情绪与冠状动脉的疾病风险增加 19% 有关， 对于以患心脏病的患者来看，愤怒和敌意与心脏病患者患不良预后的风险就增加了 24%。 虽然这些研究显示是相关性并非直接因果关系，但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长期活在敌意里面，身体都最终要付出代价。其实愤怒和恨是不一样，很多人都会将愤怒、嬲同恨混为一谈，但是心理学家认为两者其实有本质上的差异。兰德斯·米歇尔就指出，愤怒其实是一种修复关系的尝试。当你嬲、生气的时候，心里面仍然希望对方理解你的感受，希望对方去改变他的行为，因此会解释，会出现争辩，甚至乎要求道歉。愤怒的背后仍然保留住想修复关系一份期待在里面，但恨就完全不同。当一次次的愤怒都没办法带来改变的时候，人可能放弃修复，转而希望对方从自己的世界上消失。这个时候重点已经不再是改变对方，而是切断对方对自己的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心态往往会驱使到人采取更多敌意的负面行动，而这一类敌对的行动又进一步去强化恨这种的意欲，形成很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恨这一个盾牌为什么会让人变得更脆弱呢？临床心理师杰西卡·卢索，我们叫 Jessica 就认为，恨通常是源自于无助感。当一个人感受到威胁，他感受到被伤害或者他失去控制的时候，恨似乎就能够提供一种力量感。Jessica 就将这种现象称呼为恨的盾牌。然而这一面盾牌并不是真正可以保护到当事人，因为当一个人长期以恨作为防卫方式的时候，神经系统始终处于警戒状态，同理心逐渐萎缩，判断力亦都容易被敌意左右。表面上睇好似系喺度保护紧自己，实际上就让自己更加疲惫不堪，更加嘅焦虑，同埋变得更脆弱。Jessica 就认为，更重要嘅问题系呢一份恨究竟系保护你免受乜嘢伤害呢？心理学家观察到，真正能够削弱恨意嘅，往往不是强迫自己原谅，而是培养慈悲心。治疗师慈悲力量 Compassion Power 创办人史托斯尼表示，慈悲和恨是不相容的，当慈悲增加，恨自然就会减少。这度的慈悲并非合理化伤害，亦都不是去纵容错误，而是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他那些行为。同时慈悲的起点并非别人，而是自己。当人能够理解自己的伤痛，接纳自己的脆弱，就会没那么容易将自己内在的不舒服转化去对他人怨恨。社会心理学家阿扎帕尔·乔格丹德就指出，强烈的恨意往往伴随着只有我是受害者这个信念。当人开始看见双方都曾经承受痛苦的时候，责怪和敌意的循环才有机会去松动和松开。临床心理学家 Michelle 就建议，在恨意升起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停下来问一问自己一句说话。如果我而家感觉到有恨，咁就系表示我感觉到我被威胁。咁我真正怕紧嘅系乜嘢呢？问呢一个问题唔系要帮对方开脱， 帮对方甩嘴，而是将注意力从向外的外在的敌人到拉回去自己的内心里面。因为很多时候真正需要被理解和疗愈的并不是那个被恨的人，而是恨背后那份受伤、那份恐惧和那个无力的感觉、无助感。恨让人感觉到自己好像握有力量，好像手持力量，但是恨消耗的往往是恨者自己的健康、恨者自己的同理心和恨者自己内在那份平静。当我们开始见到恨的根源的时候，或者我们就能够真正地从这一场消耗自己的战争里面真正地走出来。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宽恕不是埋藏怨恨，而是不生怨恨。在17世纪一次战役里面，丹麦和瑞典两个国家交战非常激烈，丹麦取得了胜利。在战争刚刚停息的时候，有一位丹麦的士兵，他打开他的水壶准备解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声哀号声打破了寂静。他转头望去，发现不远处有一名重伤的瑞典士兵正在那里擘大眼望住他手上的水壶。丹麦士兵深深怜悯，他起身走过去那个瑞典士兵度，轻柔地说，你更加需要这个。他就将自己的水壶递到去对方的嘴里，没想到就在这一刻，瑞典的士兵竟然突然挥舞长矛，想试图刺伤丹麦士兵，但是这个突袭偏了方向，只是擦伤了丹麦士兵的手臂。对于今次的突如其来偷袭非常之震惊，他就叹息地说，哈，你竟然这样回报我，本来想给整壶水你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够分一半给你了。即使是被背叛之后，丹麦的士兵仍然选择分享他仅有的水一半给瑞典士兵。这件事最终传到去国王的耳仔里面，国王对于这位丹麦士兵的宽恕和仁慈感触深刻，于是就特别地召见了他，问丹麦士兵为什么没有对对方攻击，为什么没有在对方攻击他之后杀了瑞典士兵，取了他的命。丹麦士兵很悠然地回答，我不想杀害一个受伤的人。他的说话里面透露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宽恕和高尚的品德。在瑞典士兵的忘恩负义之后，丹麦士兵仍然没有改宽宏大度，他不止一次而是选择两次的宽恕。这样的情操在残酷的战争上面和敌我的厮杀之中尤为珍贵和感人。他的行为在残酷无情的战场上点燃了人性的光辉。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虽然不像战争那么残酷无情，但是同人的频繁互动里面，随时你一句我一句都会遗留了很多摩擦的毛球。譬如说，你中伤我一句，我就润你两句；你给一只小的鞋我穿，我就给你一个路障。古人说，人与人之间互相相交，投桃报李，现代人就选择口蜜腹剑，但是结果又会变成点呢？相信很多人都有切身的经历和感受，人际关系恶劣，自在舒畅的内心世界亦都会蒙上阴影。故事里面，丹麦士兵在面对忘恩负义的时候，仍然能够无私地给予宽恕，这一种美德具有超凡的慈悲心和深厚的内在智慧在里面。 他们流露出宽大的理解和怜悯，来自别人的怨恨和袭击伤害不到他，在他自己心里面遭受背叛的怨恨亦都没有滋生的余地。这样不单止有助于修复破裂的关系，亦都给予自己个人内心无边的平和的天地，乐活无碍无忧。真正的宽恕不是去埋藏怨恨，而是不生怨恨，广博的心胸满溢住心碎的慈悲。能够不让自己活在福地吗？能够不受上天的赞许和优护吗？跟住我们又和大家分享另一个题目，宽恕有神奇的治愈能力，可以改善心血管和抗癌抗焦虑。你有没有试过曾经被别人的言行举止伤害过？受到伤害之后，用愤怒和报复带来了快感，但自己可能是付出代价最多的人，因为发怒愤怒会对身体造成很多的伤害。相反，选择宽恕原谅别人，就可以得到身心的平安。全美排名第一的医院梅若诊所刊文指出，放下怨恨的宽恕行为能够为身体带来很多好处，例如降低血压，增进心脏健康，改善自尊心，改善心理健康，减少焦虑、压力和敌意，带来健康的人际关系，抑郁亦都症状减少，可以加强人的免疫系统。由此可见，宽恕对人体的心血管健康、心灵和免疫系统都有着正面的影响。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宽恕可以改善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专家科普特诊所院长刘博仁解释，高血压是造成心血管疾病危险的因子之一。要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就要保持血压稳定，是很重要的。有宽恕特质的人，血压容易保持平稳，血管就好像冠状动脉、颈动脉、
脑部血管，
不容易产生硬化和狭窄的现象，血液循环亦都较之畅顺。相反，成日暴怒、火爆、容易嬲、太爱计较的人，血压就会容易飙升，动脉亦都自然容易硬化，造成心血管疾病风险增高。刘博仁指出，如果做事成日都用冷静平缓的态度去处理，不要过于激昂，亦都不要看人哋不顺眼，给人哋一些机会，亦都是给自己心血管保命保养的机会。在刘博仁的诊所里面，他就有活生生的例子。有一位太太每日都遭到先生的言语暴力，但是为了小朋友，他忍了20年。来到诊所想调理体质的时候，发现太太的自律神经严重失调，还有血压偏高、抑郁和失眠等等症状。刘博仁就建议他学会宽恕，原谅他这个幼稚的先生，想下他的好处，即使好只有一点都去想下。同时要他每日练习下腹式呼吸，配合冥想和得书饮食，这样是一个好好控制高血压的饮食方法。过了3个月，这位太太的血压已经完全正常，真正药物从3粒减到去只剩低半粒。同时先生也都加入腹式呼吸冥想，对他的态度开始改变很多。宽恕还可以改善焦虑和抑郁症，宽恕对身心的影响是环环相扣的，焦虑会影响睡眠，睡不好会引起很多的健康问题，当中包括心血管疾病，而宽恕就可以缓解焦虑、抑郁。2017年宗教与健康杂志发表了一项土耳其的研究，提到高度宽恕和抑郁症的降低有密切关系。刘博仁亦说，难以原谅别人的人最后往往都是扰乱自己的心情，使到自律神经失调，进而影响睡眠和情绪，甚至乎造成失眠、焦虑。 所以容易宽恕别人的人睡觉的质素也会比较好。另外，若果睡觉质素好，容易进入深睡期，在夜晚就可以分泌充足的褪黑色素和生长激素，有益于心血管保养。相反，如果长期熬夜和睡得不好，激素分泌就会较少，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会较高。宽恕还可以改善荷尔蒙。有一对刚新婚的年轻夫妻，太太有焦虑和严重的移位性皮肤炎，来到诊所调养身体，就向医生吐露心事。结婚之后才发现，原来先生有很多小的毛病，譬如牙刷和牙膏总是摆错位置，要洗的衫裤、内衣裤都没有放到应该要放的地方。于是他就因此对先生感觉到很生气、很生气，经常抱怨为什么结婚之前都没有察觉到先生有这些缺点。刘博仁就对他说，既然你们两个都结了婚了，夫妻要看看对方好的一面，你看到先生的缺点，说不定先生也都只是看到你的缺点，只是他没有说出来。这位还处于新婚磨合期的太太终于都听到了，很快他的移位性皮炎发作少了，生理期也都变得规律了，后来没多久就怀孕了。他说学识了隻眼开隻眼闭，反而很多事就顺眼了，情绪也都变得更平和。宽恕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一位太太的移位性皮炎和月经都得到改善。一名病患者一直调理身体，一边改变观念，跟先生沟通多了，商量多了，最后健康和婚姻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宽恕还可以帮助抗癌，提升免疫力。临床上有癌症的患者在调整心情和改变生活习惯之后，他们的免疫力提升了，内分泌都改变了，从而使到癌细胞消退。愤怒会使到人成为了情绪的奴隶，宽恕就可以使人更加如意自在。选择宽恕，心境转变之后，能够帮助人实现一种身心灵的平衡状态，身体亦都自然拥有更强的治愈能力。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